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观篮高手》，我是开花。
大家好，我是阿木。
大家好，我是正经。
那么我们录音的时候啊 ，NBA 2023-2024赛季的季前赛已经是开打了。那最近啊，相信大家在久久等待了一整个休赛季，好几个月没有 NBA 篮球的这个煎熬之后啊，终于都可以看 NBA 的比赛了。那因此呢，随着新赛季正式开始啊，越来越近了，我们又回到了我们赛季前的保留项目，那就是常规赛的赛季奖项预测。那么我们会跟大家一起啊，在接下来这说不准我们要录多少期啊，这每次一聊这个话题感觉就要聊好几个小时，是吧？这接下来这几期节目之内呢，跟大家来聊一下我们心目中的下赛季常规赛各大奖项的最有可能的热门前三的人选，以及呢这个各项技术统计的得分王、篮板王、助攻王、抢断王、盖帽王。最后啊，我们也会到了一年一度的这个最容易打脸的环节了，常规赛东西部第一以及最终的总冠军归属啊。我看了一下去年我们这个总冠军和常规赛的预测，你们还记得我们的这个水平是怎么样吗？
猜到家了，
和惨不忍睹，基本上西部是全军覆没，然后总冠军啊是边儿都没摸着，唯一一个接近的可能就是阿木的东部预测了。
对，阿木还是在这个矮子里面拔将军。
对，你这是常规赛第一，最终也不是啊，对吧？最终雄鹿是正儿八经的，
对，比较接近我这个。
这
毕竟不想选的七六人靠谱太多了。
已经到这种地步吗？而且总冠军啊，最搞笑的是我们三个人，对吧，两个猜了雄鹿，一个猜了快船啊，最终这两支球队好像都是一轮游。
没错。
这跟总冠军没有关系啊。所以今年啊，我们必须要一雪前耻了，比去年这基础上要好一些啊。所以我们还是按照惯例啊，先来聊个人奖项，也常规赛的个人奖项。要不你们说我们从哪一个奖项先开始？
当然要从最近话题最多、流量最多的最佳新秀开始聊起。
没错，我觉得啊，季前赛现在看来啊，吸引大家眼球是吧？这收视率最高的，无外乎肯定是状元文班亚马领衔的马刺队的比赛了。这几场看下来之后啊，文班亚马的这个最佳新秀的悬念是不是越来越小了？
名不虚传。
对，别说最佳新秀了，在我这里啊，历史前20已经稳了。
阿木，这我们节目还没有开始五分钟呢，你已经开始这个大胆预测了是吧？
阿木这个投资风格啊，真的我很难想象你可以长期的，你竟然长期在一家金融公司做了这么久。
就我做着边角料，对，我不做决策没关系的。
那这样，我既然好像第一没有悬念了，我们就从第一往第三讲吧。那我们奖项预测，观澜高手预测的2023-2024赛季常规赛最佳新秀排名第一，维克多·文班亚马。那么文班亚马在这个季前赛的两场比赛，这我觉得我看的印象最深的还是打热火的这一场，实在是
太变态了，
太可怕了。而且啊，其实综合看下来，文班亚马在这个季前赛的表现啊，让我印象最深刻的有两点，不知道就是你们看完之后有什么这新的体会啊。我觉得两个比较新的体会，第一就是他的运球比我看的之前他打欧洲联赛还要更好，就是他这种体前变向啊、交叉步啊，包括这个虚晃之后的这个突破过人啊，真的跟他的这个身材身高相比完全是很难想象，就是这样真的感觉你是在 2K 里面捏了一个这个身高臂展拉满，但是呢你技能点又把运球点得很高的这种，真的是怪物。
对，很多情况下感觉是在看杜兰特，而且他这个身高和臂展比杜兰特还要夸张。
没错，另外一点啊，让我觉得非常可怕的就是他的这个投篮的效率啊，真的是比我们想象中的要好一些。虽然季前赛的这个对抗和防守啊，现在含金量是有限，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啊，他的这个两分球的命中率非常高，好像篮下现在还没投失啊。之前我们担心他这个能不能适应 NBA 的这个强度和对抗啊，现在看来，哎，季前赛看来是没有问题的。
对，都不用怎么对抗，直接就隔扣你，是吧？
太高了，
没错，
就是都是凭着走过去就能扣篮了。其实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这个打法啊， 其实比我想象中的更加的爆炸一点，就是他是非常喜欢快攻的一个球员，基本上这边对面投篮那个球刚出手，他不是那种在内线我要卡的去抢篮板的这样的一个风格，他是一个锋线的打法，他这边就已经启动了，已经开始往对方那边快攻了。所以我大胆预测下个赛季啊，这个攻防转换会是文班亚马一个非常重要的得分利器。
而且从季前赛就能看得出来，文班亚马在这个球队的这个进攻端的球权啊的这个重要性啊是非常大的，所以他下赛季我觉得场均能拿20分啊我都觉得不足为奇。
20分我觉得他有这个实力，真的是有这个实力。那看来啊，这最佳新秀第一名已经毫无悬念了，那第二名是不是也没有悬念了？跟文班亚马的第一场季前赛的这个互飙啊，
不落下风，
也是把他，对，没错，也是把他放在了这个媒体的非常头条的位置。连我老板的老板那天跟我这个聊天，就是谈工作的时候都问，哎，你有没有看那场季前赛文班亚马大切特霍姆格伦？这已经，
我觉得那场比赛是我看过的有史以来最好看的一场季前赛，就完全不输任何一场常规赛甚至季后赛。
你看球的时候你跟我说的好像说这比常规赛还好看。
对，我说比常规赛还好看。因为最主要是两边啊他都是年轻球员，对吧，都没怎么见过世面，是吧，所以呢打起来都特别卖力，有点像那种大学生啊打这种大学联赛，对吧，或者说那种封三的感觉。而且呢又是切特和文班啊两个人保上镜了，对标非常非常有意思。
比封三更好的是什么呢？封三你是生死战，你大家都不想输，都不想犯错。但是呢，你打这样的比赛，你输了没事，对吧？大家都是炫技的这种，更多是一个表演赛的打法，所以其实打得更开。这得分实在是太高了，对吧？就是完全是抡开来打的这种没有包袱的比赛，是的确好看。对，而且两个球队啊都年轻，都跑得动，都不是说哎，这种季前赛要歇歇腿的这种球队。
最重要的还是技术都在线呀，两个人有攻有防，对，互有攻防，非常的好看。
所以啊，切特霍姆格伦能不能是最佳新秀唯一可以跟文班掰掰手腕的人？这个第二名估计也没悬念了吧？
我觉得第二名是唯一可以冲击跟文班掰掰手腕的，就是对他造成威胁的。但是呢，你说第二名他跟第三名的差距有多大呢？在我这里其实也是不多的。就是第二名啊，他的这个上限很高，但是呢，下限啊未必比我们马上说的第三名要高，
对，
要稳。
对，而且切特还有一个稍微有点吃亏的，就是虽然他的身材啊，包括他的手感什么的，跟文班还是有一点类似的，但是实际上他的球风啊是更偏向内线的打法，文班更偏向于锋线，而我们等会儿要说到的第三名啊，他是后卫的打法，所以在观赏性方面要吃点亏。
对，从季前赛来看啊，文班一般基本上就是一个四号位，但是切特呢应该是全职五号位了。
那排名第三的最佳新秀其实估计也没有悬念了，那就是来自波特兰开拓者的后卫，也是、今年这三号秀斯库特亨德森。那亨德森啊，其实作为一个后卫啊，从历史上来看就抢最佳新秀还是比较有优势的，对吧？毕竟你作为后卫的球员啊，你的球权啊出手机会一般都还是比大个子更加多一些。但是啊，我觉得亨德森影响他就是球队上这种外线的年轻需要培养的基石实在太多了，而且个个都是得分好手，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文班和切特两个人能比一比，这个较一较劲啊。但是亨德森怎么看啊？这个还是有可能是机会是更加少一些。
哎，这个我倒不同意了。我觉得首先亨德森啊，他是一个一号位，和他竞争几名球员呢，其实都是个二号位，所以啊，在时间上场时间方面应该是没有冲突的。另外，这从季前赛看来，我觉得亨德森球队给他安排的战术啊，包括的球权啊，还是非常非常多的。特别是他的这个 playmaking， 对吧？让他去打这个助攻啊，我觉得下赛季他应该是球队里面助攻最多的球员。所以场均打个18分加6到7个助攻应该是有希望的，关键是看他这个效率和球队的战绩了。
但是你面对文班和切特，你这样的数据其实并不够的，放在往年可以竞争一下最佳新秀啊，这一年真的是有点困难。而且你季前赛看没看啊，这个西蒙斯，对吧，安芬尼西蒙斯也是让人这个非常的惊艳，对吧，24分钟就轻轻松松非常高效的29分啊，看上去还的确是应该是这支球队现在最成熟的最好的 外线的年轻球员，
最好的得分手。对
对，那除此之外还有我们非常喜欢的谢顿夏普啊，也是需要大量的球权的。不是说亨德森不行啊，但是去竞争还是会在一开始啊要吃些亏的。这不像文班和切特，这背后自己位置上基本上是没有竞争对手，没有任何可以威胁他的人了，那连一个像的替补都找不到。那么聊完了最佳新秀奖项的预测啊，我们第二个奖项要不再来聊一下这个最佳第六人。那么去年啊，最佳第六人是被波士顿凯尔特人的后卫布罗格登抱回囊中了。那但是布罗格登呢，在夏天也是刚刚被交易到了这个波特兰开拓者。既然说到这个，我们继续聊着亨德森这话题聊一下啊，这个布罗格登你们觉得会在开拓者打球吗？如果会打，打多久？如果是继这个赛季中啊被交易啊，会去什么样的球队？
我觉得布罗格登肯定会为这支球队打球的，就是但是能打多久呢很不好说。卖是肯定要卖的，什么时候卖，什么时候卖价值最高，我觉得这个是开拓者现在要考虑的。我觉得啊，最有可能的还是去快船。那如果说哈登去不了快船的话，布罗格登肯定是快船要 all in 的。
我怎么觉得去七六人也挺好的，前提是哈登走人。
对，其实也可以，但是七六人可能不会像快船给的那么多筹码。
那迈阿密热火呢？迈阿密热火说我等不来利拉德，我还等不来霍勒迪吗？结果霍勒迪也没等来，是吧？那最后我只能再打一个折，布洛格登了，能不能用？
也行，是吧？
最后兜兜转转啊，还是东部那几支头部球队，是吧？大家互换了一下。
那么今年啊，是谁会抢走布洛格登的这个最佳第六人的奖项呢？那我看了一下，应该是有四个球员得到我们的提名啊，有一个球员是没有进入前三，但是我觉得有必要作为黑马去提名一下。而且这个球员啊，阿木，我知道你经常关注这个拉斯维加斯的市场，我告诉你，这个市场都没有给他开出赔率，就是你这种一赔一百的赔率都没有。你要阿木，以你这种投资的风格，这你现在应该倾家荡产压上去了。
关键是这哥们儿季前赛没怎么发现有什么亮眼，好像打了没有啊？首先，开花。
这季前赛不重要，虽然没打，但是这哥们是常规赛，而且更重要，我觉得这哥们是赢球型的球员，需要打这种关键的比赛才行，那就是热火队的，这都不知道是什么位置了，是吧？可以打多个位置的球员，约什·理查德森。其实在热火三十天三十队的时候啊，我就当时预告了一下，我说这约什·理查德森啊，有可能成为这个赛季的布鲁斯·布朗，是那种替补上来的万金油型的替补球员。而且呢，其实现在热火啊，我觉得完全可以决胜的时候让他去打这个一号位的位置，可以做一个第六人，对吧？但是呢，收比赛可以让他去守，基本上是一号位到三号位都能打的球员。
我感觉我还是有点虚的，约什·理查德森现在他的水平，我不确定在关键时刻和洛瑞谁强啊。
肯定洛瑞强呀，但是他跟洛瑞可以同时上场， 不矛盾。
对，而且绝对是可以同时上场的，就看热火下赛季要打什么样的阵容了，对吧？你比如说洛瑞、理查德森、西罗、巴特勒再加阿德巴约，这阵容也可以啊，对吧？如果你把
科尔的阵容
换成这个马丁也行。其实今年热火阵容肯定是会变成小个子的。
是的，
对，
就你
这没办法，
把西罗、巴特勒一起放上去的话，肯定要变成小个阵容的。
所以这是我的荣誉提名啊。那排名第三是我的第二。两位的第三名，那就是来自金州勇士的后卫，曾经的控神 CP3 克里斯保罗。这个正经啊，作为勇士的球迷，看了保罗的季前赛有何感想？像不像？是不是跟我在三十天三队三十队金州勇士说的一样，把大家都带飞了？
对，其实我这个原来是怀疑更多啊，但是听了开花一顿吹嘘之后，无所不能的 CP3，包括看了季前赛之后，我是感觉更稳了一些。现在的 CP3 由于格林的受伤，其实他承担了很多很多进攻端格林的戏份。
没错，
他在甚至有这种在低位接球以后做这种二次中转的战术，而且 CP3
站着不动传球，
对
吧？
而且 CP3 比这个格林好了一点，是他是有空间的，就很多勇士的这个战术打到格林那个位置是不能终结的，以前他要进行一次二次传导，但是到保罗这个地方其实就可以进行一个终结，所以战术多样性变得很多。 当然啊，他的首发就会产生一些问题，就是这个体型的问题，防守的问题。所以我看科尔啊，好像还是更偏向于让他去替补。所以我现在是更加有信心了，对于保罗的加盟，而且对他去争夺这个最佳第六人也是有更有信心。
对，只要不受伤，我觉得常规赛保罗在这个球队里面绝对是非常有用的。
对，
季后赛这你就另当别论了，是吧？
也要保持健康，重要的。对，而且保罗真的是球商非常高，感觉他融入勇士的这个体系还是非常快的。
我觉得唯一影响克里斯保罗一点啊，就是他的这个打法更多是一个以助攻为主，对吧？从历史上来看啊，最佳第六人我们之前说的都是以基本上你看这个联盟的替补按照这个场均得分来算，基本上前几名跑不掉的。而且呢，更多很多时候是这种能这个板凳上来抢分的双能位，就跟克里斯保罗的这个风格还是有一些出入的。他可能会是，我觉得他很可能会是下赛季常规赛最好的板凳球员，对吧？如果凭全联盟最强板凳球员，克里斯保罗，对吧？是不是最佳第六人？能不能拿这奖杯？不知道。
最强板凳球员，我觉得我不同意。有人比他更强，
怀特。
对，怀特绝对比现在的现役的保罗厉害一些。
嗯，那我们就再聊一下，
特别是剃了头以后的光头怀特，贼厉害。
对，他这发际线，哎，
其实有一点像那个 Breaking Bad， 就《绝命毒师》里面 Heisenberg 那个造型。
那么既然聊到这个怀特，其实是我这边这个最佳第六人的选项第一名，两位的第二名啊，最终得票也是这个第二。德里克怀特是不是现在比克里斯保罗更好啊？我觉得有可能啊，可以讨论。就两个人风格还是不太一样的。怀特说实话
防守要好很多，
对，现在的防守肯定是要更好的，尤其是他这个作为一个后卫啊，盖帽啊还是他的这个专长。另外呢，就是他的这个三分啊还是非常有威胁的，就是进攻火力还是比现在这个年纪的克里斯保罗要好很多。
对，完全是有首发的实力的。
哎，你们觉得怀特下赛季一定是会打第六人或者是打替补吗？有没有可能下赛季怀特依然是首发，然后让霍勒迪打替补？
那谁打替补？
霍勒迪啊？
有点难，
不可能。我觉得我宁愿相信这个，
杰伦布朗打替补，
不是往上移啊，所有人往上摇都不可能是让霍勒迪打替补。
哦，你的意思是霍勒迪怀特打后场，然后是塔图姆布朗和 KP 打前场？
对对 对, 对, 对，
也可以其实。
没错，而且啊，凯尔特人还有个最大问题，就是他的这个替补啊水平实在是有一些单薄，是吧？所以怀特可以说是替补中这水平最高，这个是也是机会最多的球员，基本上第二阵容就要看他的了，所以他这个机会也会非常的多。那么最佳第六人排名的第一啊，应该也是去年这个在投票中啊正式奖项中惜败给布罗格登的球员，那就是来自纽约尼克斯的后卫奎克利。这两位啊都把奎克利放在了第一啊。其实去年我在这个季末奖项的时候也是非常喜欢奎克利啊，给他这投票很多，但是今年我实在没有把奎克利放进来。你不知道为什么？
因为迪文琴佐吗？
没错，因为我觉得无论是迪文琴佐还是哈特啊，都有可能会去打一个非常好的这个替补，而且这两个人同时如果都去打替补不是不可能，那奎克利你的机会就，对吧，有限了。
我觉得他们的这个角色和位置是不冲突的。奎克利这个角色就是我们刚才说的这个第六人里面最
抢分、
最容易得分、最容易去拿这个竞争这个奖项的这种双能位啊、抢分类的角色。你刚刚讲的迪文琴佐，不管是迪文琴佐还是哈特，这个术业专攻都不一样，两个人都不是那种去这个在带第二阵容啊，然后去抢分的，对吧？终结点。这两个人呢，要不然就是防守好，要不然就是这个组织好，或者说，
但是这三个都是外线球员，对吧？你如果替补有三个，有其实可以打首发。
哈特是怎么是外线球员？哈特是四号位，
中锋。
哈特谈不上，我觉得还应该是一个这三应该是最好打三号位，你让他打四号位能打的球员。所以你如果替补上来三个外线球员，三个都是有这个首发水平的。那你在三个人之间相互竞争，我是觉得是会影响球权的。你跟怀特就不一样了，对吧？你怀特上来，你说跟什么人比？跟这个佩顿、
这个你搞错了、
普里查德，对吧？
不，这个你就搞错了。不是说你怀特上来以后跟 跟这个普里沙德比，而是怀上来以后他要同时跟塔图姆跟霍尔跟波尔津吉斯同时在线的，那他在这个球队哪怕是替补上来以后他依然不是在这个时间段的最强的分点或者是第一选项，而奎克利他在上场的时候基本上就是这个球队不是第一就是第二的得分选项。
是的，这点我非常同意，因为其实这两个人他要去竞选最佳第六人他肯定有大量的时间是跟主力重合的，这奎克利他的上场的目的就是抢分啊，而且尼克斯这一支球队他就是存在一个进攻火力点
不
足的问题，对，
火力就不行，对，
所以怀特其实他的竞争对手还有杰伦布朗啊，对吧，有塔图姆这样的球员，
还有霍勒迪，
但是你奎克利上来也是要跟巴雷特跟兰德尔，对吧，或者跟
不是一个级别，
那你这两个人那你跟对吧双探花比那差太远了，
但是这三个人也都是场均二十分水平的人呀，
但是位置不一样打法也不一样啊，他们都不是从外线发起球进攻的球员，特别是巴雷特这样的球员，我觉得下赛季应该是会时间可能不一定会缩水，但是他的出手数是绝对会缩水的。
那么我们聊完了这个下赛季啊最佳第六人的预测，接下来个奖项要不让我们来聊一下最佳教练。这最佳教练其实我觉得按照以前的观点基本上不是给联盟最好的教练，而是给这个联盟战绩超出预期最多最惊艳的球队的教练，
应该是最快进步教练，等于是对吧，
也不一定是最快进步教练，我觉得就是最惊艳球队，对吧，这个最近啊说到这个最好的教练，对吧，正好聊一下上个星期 NBA 的另外一个新闻，就是这个美国的这个媒体这个采访了联盟所有的这个总经理，是吧，给总经理做了一个调查问卷，其中问了很多的问题，对吧，联盟现在最好的年轻核心啊，其中呢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联盟现在最好的教练是谁，好像有一个教练
基本上囊括所有的第一名，
对，这个基本上这个毫无悬念拿下了第一，那就是热火的主教练斯波，
但是斯波下赛季能不能拿最佳教练
不能，
很难，非常难，
对，我觉得就这个奖项的问题啊，这最佳教练其实
这个 MVP 是一样的道理啊，对不对，每年都评 MVP，
不还是有点差别，还是有点差别，
还是有点差别。MVP 不叫最佳球员，对吧？他叫最有价值球员。你最佳教练为什么叫最佳教练呢？
但是 MVP 也不是最强球员，对吧？要不然这样的话，老詹不可能只有那么几个个 MVP。
是的，所以最佳教练我们把叫做年度教练可能会好一些，对吧？年度常规赛年度教练，
年度风云教练，
这个、没错。我看了一下好多教练这个得到提名啊，要不我们先看没进前三的这个教练我们每个人提名一下吧。我这边啊我看了一下有一个教练是我的第二名，正经第三名啊，凯尔特人的马祖拉，这个正经要不说一下为什么马祖拉有机会。
主要是就觉得凯尔特人的这个战绩会非常好啊。
那跟他有啥关系？
不是，
凯尔特人我去带都能战绩。
不，你不能。
凯尔特人我去带战绩都能好。
你要这么想，就是其实我在选最佳教练的时候啊，我觉得是非常难选的。下个赛季就是很难想到一支球队他有这种，哎，被低估，但是我觉得他很有潜力，能冲一个很高的战绩，我很难找到这样一支球队。所以很有可能啊，这就是下个赛季的现状啊，导致最后一个什么情况呢？就是最后从真正最强的战绩里面去挑一支球队，挑一支球队的教练，所以马祖拉是这么样一个原因被我选上的。
我觉得马祖拉在我这里啊，很有可能拿最佳进步教练，因为他上赛季实在是太差了，太菜了，他这个进步空间是很大的。但是呢，能不能从一个非常菜的教练变成一个最佳教练，我觉得很难很难。
我觉得联盟根本不看这个，联盟投这奖项真的就看战绩的。我同意正经的观点，其实马祖拉如果就现在我们基本上公认凯尔特人应该是东部现在实力保二争一的球队，甚至有可能是这个有可能是第一的球队，联盟保二争一，对，也是联盟保二争一的球队。那如果是这样啊，凯尔特人如果下赛季60胜以上，是不是马祖拉最佳教练？
就对，而且假设他是唯一一支60胜甚至接近65胜，对不对，只能评给他，
而且这个情况不是不可能，对吧，
对，如果是一支独秀的话那是有可能的，
对
对啊，我们也见过很多次是这种一支独秀的球队啊，主教练拉奖的。 我觉得马祖拉有戏啊。另外一个阿姆你说的这个格里芬也其实在故事上要跟马祖拉有竞争关系了，是不是？
对啊，这有故事啊，马祖拉是没故事，对吧？格里芬新官上任，
什么故事？
新官上任啊，第一次当主教练啊，
对吧？
这同样就是雄鹿一骑绝尘就可以，
但是同样阿姆啊，你的话我也能说啊，让我去执教雄鹿，我也能拿最佳教练，对不对？你这边有字母再加利拉德这种 bug 组合，谁不会教啊？对吧？除了基德，大家都会。
不一样，不一样，因为雄鹿这边啊，他的变数是很多的，因为毕竟来了利拉德，整个球队，包括我们今天录音的时候，是雄鹿打了这个第一场季前赛，就是有字母和利拉德同时上场的。总体来说还是可以的，就他这个变数啊，打法是需要改变的。而卡尔特这边呢，其实你说这个马祖拉他这个战术体系是自己研究的吗？还不是接着之前乌杜卡再之前的那个这个斯蒂文斯，对吧？都差不太多的一个打法，差不太多的一个配置，所以就是照葫芦画瓢，对吧？这马祖拉的难度系数是比较小，但格里芬这边，哎，你要如果真能把利亚德和字母哥两个人玩出花来，哎，那他真的是有希望。
另外还有个教练得到提名，正经，你的选票第二，西伯杜，你要不一句话来介绍一下？
就是这是我跳出来的唯二可能比较有可能战绩黑马的球队，而且我在
东部前三，
对，而且我在这个30天30队也是比较看好尼克斯啊，把他排进了上半区。
尼克斯球迷就此诞生了，正经主队。那其实这些都是荣誉提名啊，汇总之后的第三名是阿姆一个人的功劳啊，给了某一个球队的主教练。要不阿姆你来介绍一下，凭什么第一是他？你的选票上，
这就是正正好正经啊，这才是那个理论用得上的地方，对吧？这个教练新官上任，带了一支大家有问号的球队，但实际上纸面阵容也很强，最后拿到了西部第一名，他该不该拿最佳教练？
如果西部第一有希望，
对吧？就是我说的，我认为他在
能
联盟的最佳教练
西部第一吗？
沃格尔。
但凭什么太阳可以西部第一？
不是不可能，开花。但是阿木同样的理论，就是你要是战绩一般般的话，就是真的拴条狗都行了。
对，是啊，换这个正经去执教，对吧？也能西部第一。阿木，你的这理论不行的，
不
是真的。
他西部第一，我觉得可以
的。太阳如果换正经的话，绝对不可能西部第一。换我可能还有一点可能，
换我上场是有可能的。对，但是我们普遍的预测还是太阳觉得是西部第二嘛，所以如果他第一我觉得是有戏的。
而且沃格尔是一个防守型教练，他带一个完全的进攻型球队其实也是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的，对吧？他如果能把这个球队啊，最后是这个进攻是前三，防守变成了前十甚至前八，哎，那沃格尔就厉害。
我非常期待。
哎，开话，你刚刚不是说这个一年一度的 GM survey 这个总经理的调查问卷吗？西部第一总经理怎么说？
不是掘金就是太阳，是吧？
第一名是掘金，第二名就是太阳，
没错。
所以西部第一有希望的，而且看了季前赛真的太炸了，这三个人在一起。
那最佳教练排名第二，这个我的第三名正经的第一，骑士主教练别克斯塔夫，
主要是被开花那个什么保三争二的言论洗脑了，觉得他有可能黑马，所以比如说他跟东部两个老大哥战绩就差一场，那我觉得这个教练还是有希望的。
没错，我觉得啊，要是论下赛季找黑马球队啊，骑士有可能是最好的人选。那么最佳教练的第一名是我选票的第一，阿姆选票的第二，正经居然没有投给他，我非常的好奇啊。
这个也是谁带都行是吗？天赋太强了。
主要是我觉得他本身预期就很强啊，就是他算是黑马吗？在我这不算黑马。
算是，我觉得算是。那就是雷霆主教练德加洛，就是去年雷霆啊已经是让人有一些经验了，虽然是在这个附加赛没有最终出现，但是至少一支重建的球队打到了这个季后赛的大门边一点点，对吧？但是新赛季其实大家对于雷霆的期待应该是季后赛球队能不能在这个期待上有所提高，对吧？如果能在这个 季后赛的球队预计上有所提高，比如说接近一下50胜或甚至超过50胜，我觉得这个最佳教练应该是基本上就是德加罗。
对，虽然我把他选到我的第二名啊，但是其实我觉得他拿最佳教练的窗口啊，最好窗口已经过掉了。他其实最应该拿的是去年这个时间，就如果去年战绩能够冲到比如西部第七啊西部第六啊，那他是可以拿最佳教练的。就他这个任务我觉得之前说了最难最难，就是在那么多天才里面去选择哪一个是里面最拔尖的，对吧？那通过上一赛季的历练啊，现在看来这个阵容已经比较完整了，对吧？大家已经知道雷霆到底哪些是核心阵容，哪些是非核心阵容了，对吧？你球队里面的几个核心 SGA 切特这个吉迪杰伦威廉姆斯，那这四个人应该是个铁四角的组合。所以这个赛季啊，雷霆如果说战绩特别好的话确实有可能，如果战绩依然是比如第六啊第七啊这样的战绩的话，我觉得他是很难的。
那么聊完了最佳教练，接下来要不让我们聊一下去年这新的奖项，最佳关键球员。其实去年预测的节目的时候我们当时把这个漏了，最终赛季末的颁奖我们加回来了，现在这个今年我们千万不能再次错过了。那么我看了一下，一共是五个球员得到了提名，有两个荣誉提名，一个是阿姆尼的第三名啊，吉米巴特勒。阿姆提醒你一下，这是常规赛的奖项，你现在改回来
了。你吉米巴特勒已经怒了呀，对吧？我觉得吉米巴特勒常规赛就不见得会划水了，而且特别是这是热火，其实
更加滑
虐菜吧，很难虐，对吧？下滑很严重，这实力下滑也在严重，虐菜很难虐，所以他这种焦灼的比赛会比较多。那关键时刻我觉得吉米会挺身而出的。
但是啊，我觉得吉米他在媒体日的这一番我觉得作秀，对吧？说白了就是炒作作秀，非常不符合这个热火的球队文化和成功哲学，对吧？
哎，怎么不符合？热火之前几个冠军不都是全联盟最会作秀的男人带出来的吗？对不对？
我说的是现在这支热火，不是十年前啊。阿姆，
阿姆，你的发言越来越危险了。
哎，这个是事实啊。
我反而觉得吉米巴特勒在常规赛会更加划水。你想想最去年最终影响他登顶的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是他后半程季后赛的受伤
了，太累了。
对啊，他会更加划水的。
没错啊，我也觉得，我其实非常的质疑啊，你这个选择。如果是论季后赛最佳关键球员，我肯定把吉米巴特勒不是放第一就是放第二。常规赛有点难。
哇，季后赛还真的挺多大神的，你别说，如果要排一个
的话。但是过去这几年吉米巴特勒季后赛实在是太厉害了，你作为对手真的是不想遇到的。那另外一个荣誉提名啊，正经的第二。正经，我跟你说，你要让我猜啊，我首先就把这人排除了。我知道市场很喜欢他，
我也首先把这人排除，
因为他第四节不行，
是
吗？
不是，不是说第四节不行啊，也不是说我是他另外一个队友的粉丝啊。前两天对吧？这个独行侠的媒体啊，就是自己的媒体啊，采访卢卡，就是那种快问快答嘛，就问，比如说，哎，这个球队谁的这个运球最好啊？欧文的运球最好。这个球队谁的这个身体素质最好啊？谁身体素质好？问他问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球队谁的关键球能力最好？问卢卡，卢卡怎么说？卢卡说 ：“Me and Kyrie， 就是我们俩都是关键球最好。他自己的这个关键球，他自己都不自信。”
没错，上赛季都上演过这种零点几秒极限绝杀的男人，对吧？都觉得这关键时刻有可能也交给欧文，所以我觉得这两个人啊。关键时刻应该是轮流打的，
但是现在欧文能不能打上球不一定啊。
怎么打不上球？肯定打得上球啊。
他现在的他的这个言论和美国主流的这个言论其实是挺危险的，会发生和之前类似的这种事件的一样的
性质。这你是不是看这个营销号看多了？你仔细看一下欧文的这个推特上的发言，其实我觉得比他之前要聪明非常多。
对啊，他就是很聪明，但是在美国现在这样一个极端的社会舆论环境下就是不聪明。他非常的中肯，非常的中立，但是
对啊，
现在是逼着你站队啊。对，我们这个问题不能延伸太多啊，但是他是有这个隐患的。 你
有这个隐患是有可能，但是从目前的发言来看，我觉得不可能联盟或者是这个球队啊会他怎么处罚的。
没错，我觉得现在还不至于，对吧？只要
以后会不会那就不好说了，对吧？
只要这个欧文今年稍微聪明一点，不要像去年那样这么极端，我觉得还是有机会继续打球的。但是回到我们这个最关键球员啊，我觉得选这个奖项的秘诀就是你必须选球队关键时刻的唯一选择，就这个球队上关键时刻不可能有其他球员可以承担这个责任的，才能是最佳关键球员的选项。
没错，
所以我觉得这个卢卡和欧文两个人单独都有实力啊，但是分担了这个机会，所以就有点难了。排名第三，我非常好奇啊，你们居然都没有投票给他，在我看来这应该是今年的第一名啊。
没有关键时刻呀，
没有机会啊，这里面也没
怎么没有机会。你们真的以为雄鹿是那种对吧？
摧枯拉朽，
摧枯拉朽吗？不可能，
没
机会。要么大胜，要么大败。
对，
大败都是打热火是吧？我跟你说啊，这支球队现在的秘诀就是常规时间比赛前46分钟字母。对吧，字母下去的时候米德尔顿，那最后关键时刻第四节就是伊拉德。而且呢其实字母啊这关键时刻真的不太会打，没办法，虽然我作为字母球迷，但是在节目中也吐槽他这一点吐槽了好多年了。所以伊拉德来了，这第四节绝对关键时刻就是他的。以前还有米德尔顿打这个角色，对吧？现在米德尔顿也不是以前的米德尔顿了，有了伊拉德，他关键球的这个机会这个责任基本上包揽的。而且啊，一支在季后赛多次关键时刻掉链子，去年打热火两次领先20分以上被对手翻盘的这种球队，这关键球可能是全联盟最差的关键时刻，全联盟最差的球队来了关键先胜，把这些本来赢不下的比赛都赢下来了。这是其实所有奖项中可能最主观的奖项，那这样的故事不是应该给这种主观奖项加分最多的吗？
不是吧，他这个最佳关键球员是有技术统计的，
是有技术统计的，对，
有技术统计，但也主观，对，你技术统计你看是什么样的技术统计。
我就觉得关键比赛太少了，雄鹿。
对，我也同意，
就毫不怀疑利拉德的关键球能力啊。
对，的确是有技术统计嘛，他看这个所谓的 clutch point， 对吧，就是关键时刻的这个场均得分。但是如果利拉德下赛季给你好多个关键绝杀绝平，从印象分上来说就其实会影响最终大家的投票了，你毕竟是媒体投出来的这个投票，不是你跟得分王盖帽王一样纯看数据的一个这个统计奖项。
说实话如果下个赛季雄鹿出现三次以上需要利拉德去救场的比赛，我会对这支球队有点失望。
排名第二的球员也是去年啊最终获得这个奖项的球员，那就是来自国王队的后卫福克斯。其实福克斯已经是过去很多年啊多次展现了在关键时刻的得分能力，而且呢也是符合我们这个预测的这个思路啊，也就是球队关键时刻关键球基本上是靠福克斯。其实还有一个人对吧，蒙克也能打一打，但是两个人的地位水平还是有些差距的。
对，其实我们分析完半天啊，我现在可以稍微总结一下这个拿最佳关键球员的三大要素。第一要素刚刚开花说了，你是不是个球队关键时刻唯一的这个出手人。第二点，你这个球队会不会经常打关键时刻。第三点，你这个球队在关键时刻依靠你行不行。
哎，你这样让我想到了一个符合前两个标准但不符合第三个标准的球员，
塔图姆。
不是塔图姆，但是说出来我觉得阿莫你肯定会非常同意，安东尼爱德华兹。
哦，安东尼爱德华兹
是不是第一关键时刻的第一选项？
关键时刻特别多是真的，这个我知道。
第二关键时刻超级多。第三关键时刻
不一定
没有用，球队赢不了球。对，华兹一顿猛操作对吧，比如说落后十几分给你搬回来，哎，国家队不是没遇到过这样对吧？输的那场就是这样，落后，
对啊，
落后他一顿猛操作又回来了，但是最后收不了比赛，就是这样。所以我觉得华子，其实我本来很想把他投进来，但是想一下森林狼的气质啊，你华子再关键，你球队不关键没用。
哎，有点什么意思啊？所以 如果基于这三点啊，福克斯真的是之所以为什么上赛季拿这个奖项，三项全部满足。
对，
没错。
而且下赛季我觉得这个国王队啊，可能关键时刻会更多，就西部竞争更激烈了，场场都是硬仗。
排名第一的球员，我觉得也是符合我们三个的标准啊，那就是来自雷霆的后卫 SGA 亚历山大。
去年亚历山大排第几名啊？我感觉也挺多分的吧，应该。
去年亚历山大在这个奖项排名是第六名，获得了一张第一名的选票，然后七张第二名的选票，其实排名还不是特别高。排在他前面的，比如有米切尔、恩比德、布朗森、德罗赞、吉米巴特勒和福克斯啊，这么看那是第七名。
对，但是下赛季其实雷霆队啊，他的竞争力肯定是更强了，对吧？是有机会去冲击不用打外卡赛的这个名次的。那 SGA 实力毋庸置疑，这个在我这里准联盟，这个联盟前五。是吧？准联盟
前五，
对，而且又加上这个世界杯啊，在加拿大队也是大杀四方，太强了。
而且啊，球队关键时刻我都想过了，打这种决胜五分钟，真正能拉开单打的人好像就两个 ，SGA、杰伦·威廉姆斯，没其他人了，一个都没有，对吧？你切特不是那种拉开单打的人，多尔特更不用说了，这没这个技能点。吉迪也不是，你再看看替补，没有一个水平有正经高的，对吧？那基本上就是这两个人了。
吉迪其实
偶尔可以，
对，特别是打那种 mismatch， 比如说让克里斯保罗放到吉迪了，那屁股大屁股一坐就往里进去了。
你决胜球不会这么打的，决胜球真的不会这么打的，所以 SGA 机会很多。那么聊完了最佳关键球员啊，接下来一个奖项，要不我们聊一个。跟我们上一期的话题比较接近的吧，我们刚刚聊完十大爆发球员，让我们聊一个跟他比较类似的最快进步球员。那么最快进步球员其实跟我们十大爆发有些重合，是吧？我们看了一下这个名单啊，这个也是比较重合，包括正经比较头铁的这个人啊，又再次出现了，
强不强？哇塞，他季后赛、季前赛太强了，
但是
季前赛 MVP 我应该颁给他。
那正经还是让你来宣布吧，你的第三名最快进步球员
库明加，有戏的，而且主要起点低。我跟你说，保罗一场均喂个八个球就十六分了，够了。
对，关键
十六分真不够，
他这个十六分应该够了吧？在勇士队十六分很夸张了，而且他这个
你要是能赢这个奖项还是不够。
对，要赢这个奖项有点难，但关键是他季前赛这个三分球啊是贼准，我不知道这能不能保持。
对，可以看得出是苦练了的，而且其实保罗来真的是从各个方面激活了他。他上个赛季啊，有很多时间被迫要去打代替格林的这个作用，现在他不需要了。就他的强项并不是在场上做复杂的决策，跟勇士的那套是不搭的，他最强项还是简单直接的去终结。现在其实他是找到了最适合自己的角色。
但是啊，我觉得这个问题就是我之前一直在节目中说的，这个最快进步球员的这个公式啊，你必须是场均十几分上升到二十几分，而且呢，你必须是接近到全明星水平，至少是全明星边缘，你才能拿这个奖。这过去这几年的这个经验来看啊，就是这样的，你从几分变成十几分没用，这水花不够，话题不足，对吧？你必须是上升到二十几分，甚至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入全明星啊，才能获得足够的选票和关注。你看一下过去这几年啊，你看，甚至而且你基本上啊，这意味着你进全明星，你就是球队第一、第二选项，对吧？马尔卡宁去年全明星球队老大，在之前一年，
莫兰特
全明星球队老大，兰德全明星球队老大，英格拉姆全明星球队老大，西亚卡姆这。没进那年没进全明星，也不是球队老大，但是这已经算是比较意外了。再之前一年，奥拉迪波全明星球队老大，字母哥全明星球队老大，麦克勒姆没进全明星，对吧？准全明星水平球队老二，吉米巴特那年应该也还没有进全明星，但是之后很快就是全明星了，而且也逐渐成为了球队老大。然后德拉季奇一样也是全明星水平，保罗乔治一样全明星水平，所以你必须是到全明星级别，你才能拿这个奖。
哦，这么一说真的是要排除错误答案了，库明加肯定没戏。
那这么看确实这个历史数据不支持， 拍出一个错误答案。
但是我这个，那我这个提名就非常非常符合了呀，开花是不是？球队老二、
哎这个，等一下，等一下，我们现在
阿木也是非常头铁。
我们现在这个，我们这个选票啊，写的是英文，所以阿木你这个，我当时看的时候，
以为是开拓者的西蒙斯是吧？
一个人，我以为你是开拓者的西蒙斯。是吧？不是篮网的西蒙斯，我说开拓者西蒙斯有意思，哎，还挺有意思的，尤其是最近，比如说这个季前赛，哎，有戏。
哎，我刚你刚讲的是不是每一个都符合？是不是球队老大？对不对？是不是打得好的话准全明星？然后全明星甚至是最佳阵容？
但是我说的那些人都是职业生涯第一次进全明星，而不是说职业生涯经过好几次全明星突然不会打球了，现在又重新学习打球再次重返全明星，不是这个奖项，这不叫最快进步，你这个叫做
浪子回头，
浪子回头奖。对，我们以前发明过这奖项了。
阿木要是再这么头铁下去，我觉得我们这个灌篮高手快要变成搞笑节目了。
哎，怎么搞笑？你们有没有看西蒙斯季前赛被打翻身跳投金鸡独立诺维斯基那都学会了，对吧？无敌，现在非常看好西蒙斯。
那么汇总之后啊，我还有一个荣誉提名，我的第三乔丹普尔。其实在十大爆发的时候我们也聊过啊，这个乔丹普尔下赛季换了环境完全是有机会争取球队老大的，而且他的球权使用率啊，也是数据支持是可以成为这个全明星的这个级别，所以满足我们上述的这几个条件。那么排名第三的球员，阿木选票的第二名啊，奥斯汀里弗斯。阿木，你要不要来介绍一下你心中下赛季湖人最好的球员？
不是最好的球员，是下赛季球队老二，就常规赛球队老二，
薛定谔的老二。
对，就之前分析过很多次了，里弗斯不管是从数据上，不管是从球队的贡献值上，还是从下赛季啊整个这个刚刚开花说的这几套东西，对吧？就是这个球队的地位啊，能不能是不是准全明星水平啊，我觉得他都够格的。而且我感觉下赛季老詹的常规赛啊应该是一个数据下滑很严重的一个赛季，就是毕竟年纪这么大了，而且球队啊这么深度这么强，他可能上场时间啊包括使用率啊都会大幅降低的，所以这样就给里弗斯一个非常好的机会。
排名第二，我选票的第二，正经选票的第一啊，布鲁克林篮网米凯尔布里奇斯，这才应该是啊球队真正的老大进全明星的球员。阿姆你说是不是？
比西蒙斯靠谱一点，确实是。
而且拉斯维加斯资本市场也是遥遥看好米凯尔，
遥遥领先。
那么排名第一的球员也几乎没有悬念了。上一期节目，如果刚刚听我们十大爆发球员的这朋友啊，也都知道了，我们十大爆发球员的第一名来自底特律活塞队的后卫凯德·康宁汉姆。那其实我们当时选康宁汉姆的这个选择啊，还是在留言区看到一些质疑的，是不是？
对，我不是没有请假没有参加嘛，然后回头去听你俩录的，结果发现怎么说着说着把自己。你们俩整不会了，发现不应该选他是吧？
对，康宁汉姆肯定还是有他的这个风险性的，但是这个资本市场首先肯定是比较看好的，对吧？刚才这个正经说了，第一名布里奇斯，第二名就是康宁汉姆，包括啊这个 GM survey 总经理调查，你们猜一下，总经理调查这个问题是，你觉得下赛季是哪一个球员会有一个 breakout season？ 排名第一，你们知道是谁吗？
康宁汉姆吗？
康宁汉姆是排名第二，但是跟第一。投票这个票数非常接近，
我爱德华兹好像投票很多，
第一名是爱德华兹，
对，
第二名是康宁汉姆，一个是 23%， 一个是 20%，
但是爱德华兹已经在我们这个讨论中啊不合格了，已经进过全明星，已经爆发过了，对吧？你很少见到一个全明星球员大家说哎最快进步，这太难了，
那就是联盟前五了再进步了。
所以康宁汉姆更加符合这个奖项的这个精神。那么聊完这个最快进步球员啊，我看了一下，我们这时间又基本上快一个小时了。要不然这样，我们还剩下两个常规赛奖项啊，最佳防守以及 MVP， 我们留着跟技术统计的这个领跑球员，再加上常规赛总冠军预测放到一起，我们下期节目或者说下半期节目再跟大家一一道来。那如果大家想提前一天收听我们的节目啊，欢迎在喜马拉雅平台上加入我们的西米团。而且最近啊，这个阿木又开始 搞这个观澜拆卡独家动态。阿木，你这个内容什么时候发出来跟大家分享一下？
很快，希望大家不要错过，非常精彩。But I'm so frustrated. Hello to my loneliness. I guess that ignorance is bad.